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篮球演算法，这是我们的第37集，我是 RCT。
Hello， 大家好，我是新浩。
好，那这集就延续我们上一集有说我们要做开季的各队分析嘛。其实原本我们打算是要做湖人那个跟快艇的那个分区分组的，只不过因为我们刚好像觉得感觉 Westbrook 肯定还是会被交易的，那在我们谈，我们就决定要谈另外一个分区。那在谈另外一个分区之前，我们先来讲讲，你觉得 Westbrook 现在有可能被交易的几率大概有多高？
其实我觉得可能一半一半吧，就没有到说觉得他就是肯定会被交易，不过就是因为有这个可能，我们还是先把它再往后面一点谈。但我觉得因为像蛮多人都想要说可能换 Buddy Hield 或者什么的，但是说实在的， 我自己是觉得也没有到非常强的，就是有没有说找来 Buddy Hield 他们就变得非常的强。那如果因为这样子要付出到一些首轮签的话，我个人认为不一定是很划算的。所以湖人这边也不，我是觉得他们不会轻易的就去交易啦，一定是要等到他们觉得有合理的报价才会去行动。那这点就不一定会是在季初，就是在开季前就发生的，有可能会是可能赛季中，就是别队也开始想要寻找一些交易的可能的时候，到时候那个交易可能才会发生。
不过我觉得其实要在季中交易 Russell Westbrook 的难度会比季初再来的再更高一点，所以我也蛮好奇湖人这边的，我觉得关键点是湖人对于 Westbrook 他现在的价值的衡量是什么。譬如说假如说 Westbrook 配上两张首轮去换 Bojan Bogdanovic 跟 Jordan Clarkson， 那由你的角度来看，你觉得这样是赚还是不赚？
两张首轮哦，如果是 Bogdanovic 加上 Clarkson， 我自己是觉得 OK， 因为他们两个都是有外线的球员，其实搭配 LeBron James，就是搭配 LeBron 来说是蛮合适的。对，那其实现在湖人也蛮缺乏就是可能替补的板凳战力，所以 Jordan Clarkson 他不管要顶上先发或是在板凳上面出发，我觉得都是很好用的。那搭配像是 Bogdanovic 其实也是侧翼的球员嘛，我自己是觉得好像可以，说实在的，对吧？但是爵士这边就看他们怎么去衡量，对他们，因为他们已经是会想要尽可能多拿些首轮，所以湖人这边势必要出到可能两张以上。他们这边过去就是好像就是都传出他们只愿意给一张嘛，就是两张他们可能就不要。所以我自己是觉得可能也有点难度，不过我自己会觉得这一包是比那个六码的还要好。
我觉得这关键点就是你现在威数到底要怎么使用，因为小 Q 有你有其实在前阵子也有出来说他觉得 Westbrook 打得太保守了上个赛季，那其实我还蛮赞成这个想法，因为他有太多时候都是想要去配合 LeBron 或者是配合 Davis 在打。那我觉得如果今天这Westbrook 跟他们两个就没有办法如此合拍的情况下，其实我觉得交易是可以的。那如果不交易的话，他们新上任的这个总教练 Darvin Ham 就势必要有方式去让 Westbrook 融入到这个团队，让他多持球，或者是多让他在无球上面有比较明确的进攻方向，我觉得会是这个休赛季蛮大的一个重点。那也有可能就是，那其实也有可能在那个季中的时候做交易。但我觉得如果在季中交易，湖人一定会赔掉一张以上的首轮权，也就是两张。我是觉得两张一定会赔掉。这样的情况下，我自己是觉得对于湖人比较不利一些。
然后我觉得就是，对，我觉得这个议题大家提出来，大家可以思考一下。但现在就是也只能静观其变了，对吧？那我自己是觉得 Westbrook 跟湖人继续磨合下去也没有不行，因为上季其实他们全员健康的时间其实说实在的也蛮少的，所以如果他继续留在阵中，说不定他们也能磨合出这是一个合适的打法，让他们可以在这个赛季有比上季更好的表现。那我们就期待他们湖人接下来的操作。
好。那我们回到这一集的正题，就是西区西南组的五支球队的给不知道西区西南组的球迷科普一下，今天讲的五支球队是达拉斯独行侠、圣安东尼奥马刺、休斯顿火箭、曼菲斯灰熊跟纽奥良鹈鹕队。那其实这五支球队我觉得还蛮两极化的，你仔细去想，像火箭啊跟马刺这两支传统强队目前就是进入到 重建的一个位置嘛。那包括像小牛然后灰熊跟那个跟鹈鹕刚好是新兴正在起要去冲击冠军的球队，所以其实这五支球队还蛮两极化，就一边刚好正在起，一边就是要砍掉重建的情况。那你想从哪一支球队先讲起？
其实都可以，不然就先从达拉斯独行侠开始好了。
那独行侠这个休赛季当然做了蛮大的变动，就是他们没有留住那个 Jalen Brunson 嘛，上个赛季的季后赛其实表现相当出色，不过他们同时也在休赛季找来 Christian Wood， 这是他们最大的补强。那新赛季我们先来讲一下，你觉得先发阵容应该会是长什么样子？
先发阵容我觉得，因为其实有报道传出他们找来 McGee 是要让他打先发中锋嘛，对，因为其实他的价码其实我认为一开始他打先发是蛮有可能的，所以就这样来看的话应该会是 Doncic。 然后就二号位部分，我其实在直播上面也表明过我自己个人不是那么确定的，就是他们有可能是摆 Dinwiddie， 也有可能是复出的 Tim Hardaway Jr， 那也有可能会是把 Bullock 拉到二号位，然后三号位去搭配 Finney Smith， 再加上 Christian Wood 跟那个 JaVale McGee 打一个大阵容这样。所以其实他们这种选择是蛮多变的，那我相信就是 Jason Kidd 总教练他也会在赛季中去进行更多不同的尝试。对，我觉得其实双塔尝试是蛮有意思的，因为其实 Christian Wood 他是有外线的能力，所以他们是有这个本钱去试试看这个双塔。那毕竟他们过去可能在禁区的护框可能比较缺乏一些，这就是 McGee 就打一个大阵容是有机会去补足到。那如果在替补的部分的话，他们也可以继续去摆上 Christian Wood 小球5号，去打到他们原本习惯的 5号阵容。所以我自己是觉得独行侠虽然走掉了 Brunson 蛮可惜的，不过下个赛季就是应该还是可以维持不错的整体实力。
就我来讲一下他们上个赛季刚刚提到的前锋 Dorian Finney-Smith 其实是长期是打到4号位的部分，但在今年补进 Wood 加上又续约 Kleber 之后，还有签下 JaVale McGee 之后，其实他们在常人的人选上面其实相当充足的，那就是刚刚提到的这三位，甚至还有去年交易来的 Davis Bertans。 那所以双塔的那个阵型其实我还蛮赞成的，就是他一定会在比赛当中出现的，但我反而觉得先发阵容上面应该会摆23号是丁威迪跟那个 Reggie Bullock， 然后 Dorian Finney-Smith 还是维持在4号的位置，因为毕竟双塔他其实这几年来各队在实行的最大的问题就是他的速度太缓慢，所以容易造成回防的不及等等。所以我其实觉得开赛的话应该还是会维持独行侠他们上个赛季的那个节奏去比，所以我其实还蛮我个人是比较建议说他们维持他们上个赛季比较像一大四小的一个先发阵容。第二个问题我想问你的是，少了 Jalen Brunson 之后，那这个持球点理当上会落在 Spencer Dinwiddie 身上，那下个赛季当然还会迎来这个 Tim Hardaway Jr. 的回归，你怎么去看说 Dinwiddie 有没有办法适时的补上 Brunson 离队的这个缺口？
其实我自己觉得 Dinwiddie 可能还是从板凳出发比较好，因为如果把他拉到先发，那其实替补端真的没有人可以持球了，就是所以我会觉得 Tim Hardaway Jr. 或是 Bullock 像刚刚讲的可能在打先发二号位会来的比较好一些，对啊，我自己的看法是这样。那但是谈到丁威迪，他其实他的角色定位确实是需要去补上上季 Brunson 的空缺嘛，包含像是可能关键时刻的时候他能不能成为他们那个第二个持球点的选择，我觉得会是蛮重要的。对，但是要说我到底看不看好，其实也没办法到很肯定。对，因为他其实在伤后复出，虽然在独行侠有一段时间真的打得很出色，不过状态也是比较不稳定一些。那因为他其实本来因为过去他也是篮网的球员嘛，我个人看他也是蛮多场比赛，但他就是一个确实他需要一个球权可以去发挥的，他需要球权去发挥的一名球员。然后但是他也不能说就是拿球权就发挥的非常高效率啊，或者很顶尖这样，他就是可以打出他的成绩，那就是可能中规中矩的等级，那我也不会说他有多高的上限。对，所以独行侠未来的问题比较大是在这边，就是阵容其实是还是蛮均衡的，只是可能他们现在已经没有第二个可以寄望的一个未来的潜力球员，我觉得会是比较可惜的部分，就是等于是他们未来都要寄望在Doncic身上。那就算他成长为一名超巨，其实他现在已经超巨等级，但他们可能还是没有办法问鼎到冠军，就是 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另外一个 二当家可能第二个全明星等级的球员有办法出来支援他，所以在季后赛的战场上会比较来的困难一些。
其实达拉斯独行侠他们上个赛季在下半季其实的团防表现其实是全联盟数一数二的。Dallas 他们去年有办法达到这个成绩，达到西区冠军赛，我觉得蛮大一部分真的要归功给他们的总教练 Jason Kidd。 那其实 Kidd 他过去在执教的评价上面，过去不管在篮网或者在公路时期，其实评价都不是这么的好。不过他来到他前在前一年在湖人队当助理教练之后，其实这个赛季来到达拉斯这边执教表现是相当好的。那我觉得他们的防守在下个赛季应该还会是关键，因为这支球队就像你刚刚讲，他其实比较像是在单核带队，其实像联盟顶级的几支球队其实已经都不是这样玩，基本上都是有两个明星等级上的球员坐镇才有办法走到可能前五的位置。 Dallas 等于是把他们进攻基本上都依赖在 Luka 身上，那我觉得他们的团防会影响到他们下个赛季还能不能够维持上个赛季的那个表现，我觉得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我觉得 Luka 的负担会不会太大，那再加上他其实又有去比那个欧冠杯等等的，那我不知道说下，我觉得这个是 Dallas 对我下个赛季的隐忧啦。对，
好，那我们上次 Podcast 有提到嘛，我们每支球队我们都会分为五个阶级，那对于下赛季的独行侠，你认为他们是属于夺冠热门呢，还是就是有机会夺冠，或者是季后赛球队、附加赛球队，还是没有进季后赛？
我觉得他们可能是附加赛球队。我知道大家可能有可能会不赞同我的说法，但我这边给他们的期望可能来的比较低了一些。除非他们有办法在交易大线补进第二个全明星去帮助卢卡，否则我会觉得这支球队可能会落在第七、六或七，就是在附加赛边缘的位置。
其实你一开始讲附加赛的时候，我有震惊到，对，但是其实想了一下，就是其实第七名就是附加赛球队了，对，七八九十都是附加赛球队，所以是有这个几率的。那我觉得像他这种球队，其实蛮关键的就是球员的健康问题，因为他们现在核心球员就是卢卡·东契奇嘛，那东契奇如果受伤了，其实他们会是非常难去把这个洞给补起来的，因为其实像之前有 Jalen Brunson 可以在东契奇不在的时候接管大部分的球权，然后打出很出色的成绩，但是现在没有的情况下，变成说当其实他必须要是非常健康的出赛，那我相信他是可以打出很棒的成绩是没有错的。有他在的话，独行侠战绩应该也不会差到哪里去，对，但是这就是蛮关键的，就是到底球队能不能够健康。那加上刚刚提到的，就是其实球队在那个进攻火力持球点的部分缺少的情况下，可能很难相较上季有更多的提升，除非他们在防守端有突破性的表现，因为毕竟其实今年他们补进来的人确实有让他们在防守端就是增强的本钱嘛，而且像之前他们摆上的是 Brunson， 那之后如果摆为更大的阵容，就防守端是有机会可以再提升的。对，所以我蛮同意你说他们如果要打好的话势必得靠防守，那就看他们到底会有比较大的革新，就是摆上多一点的大阵容呢，或者是就是继续使用他们机动性高的小球这种去防守，其实这会是我下个赛季比较关注独行侠的点。那我自己的话，我还是会觉得他们是季后赛的球队，可能还是会在前六的位置。我相信那个卢卡当奇奇带领球队获胜的能力，应该可以让他们拥有不错的战绩，对吧？前提是他不会受伤啊，对吧？这是我的看法，但是我自己还是不太看好他们能够走过季后赛第二轮，就可能就是走过第一轮，或者是第一轮就被刷掉这样。
好，那这大概是达拉斯独行侠的部分。接着我们先把强队讲完好了。下一支是小市场的曼菲斯灰熊队。那灰熊队其实去年在例行赛其实有相当卓越的一个表现嘛。那进入到季后赛之后，其实感觉到他们还是有蛮多的不稳定性。那主要是第一轮遇到一个比他们更不稳的灰狼，好不容易胜出之后，在第二轮就很明显并不是金州勇士的对手。这个赛季其实他们基本上是维持了原阵容，几乎是原阵容。那在选秀方面，他们是补进了两名前锋，是 Jake LaRavia 跟David Roddy 两名球员。那走的球员就只有那个 DeAnthony Melton。对，那这个赛季我觉得比较可以关注。我先问你一个问题，好， 其实 Zaire Williams 他在上个赛季其实有相当不错的表现，对，那大家我觉得大家在这个赛季对他的期望也会越来越高。那你觉得新赛季他在球队的定位会是什么？他会有先发的机会吗？还是他还是要必须还是得从板凳出发？
其实他先发的几率是有的，但不一定到非常大，因为其实他们要知道是他们的那个就是大前锋 Jaren Jackson Jr. 是有伤势去开刀的，所以开季是会休息一个几个月，对，所以其实大前锋的位置是空下来的。不过就是这个位置可能会有 Brandon Clark 去补上，就先发的位置可能会是 Brandon Clark 去补上，所以变成说他能不能够取代掉 Desmond Bane 或是 Dylan Brooks， 我个人认为还是有点难度。这两个人现阶段在球技啊，然后就是可能场上稳定度都来的比较好，所以来月的话虽然他有非常出色的潜力，加上他也是灰熊重点栽培的对象，我相信他的上场时间绝对不会少，但会不会引先发去出赛，我个人就认为是不太一定，因为毕竟一个球队还是要去掌控到就是队内的氛围嘛。那这些资历比较深的球员，那加上他们表现也没有不好，所以照理来说应该还是要有这些球员去出任先发，我认为是比较合理一点。对，不过翟月来季我认为他的表现会至关重要，就是在前锋的位置更为吃紧的情况下，他面对到的是更多的防守责任，然后还有更多的下球的机会，所以我觉得会是翟月非常重要的一个赛季，而且他的表现会去影响到灰熊下个赛季的战力，因为毕竟 Jaren Jackson Jr. 上个赛季也是灰熊能够打出优秀战绩很重要的人选嘛。那既然现在他就是要休战一段时间，所以每个球员的表现都会变得很重要。
对，其实刚你刚刚有提到那个 Triple J 他的伤势嘛，所以其他们先发四号位目前是空下来的。对，那我觉得 Clark 也是蛮有可能会担任这个位置，但是我自己对于翟叶的期望是相当的高，因为其实现在球队已经出现了一个很明显的全明星是 John Moran 嘛，那 Jaren Jackson Jr. 你可以看到他在防守端他能够做出的影响力。对，那当然在进攻端他在持球上面去突破去制造进攻机会的能力我觉得明显是有限的情况下，我觉得他们需要一个在前场的一个有身材的又有投射的一个持球点。那现在看起来在 Zaire 是就是最好培养，也就是而且第一年表现也非常非常出色的一名球员，那我觉得未来如果培养的得当的话，他势必得站上先发三号位的一个部分，所以我自己会觉得，好，就也有可能你像你提到的，就是可能会因为前面有几个老大哥在啊，导致他可能没有办法先发。对，但是我觉得球队对于他的培养跟养成，我觉得现在关乎 Memphis， 关乎灰熊这支球队未来的一个上限。对，所以我觉得他这个点其实是相当关键，因为你看，包括像 Dylan Brooks， 包括像 Desmond Bane， 那他们很明显就是属于这种投射型的角色球员。那其实看到 Dylan Brooks 如果在大量持球的时候，我认为他的效率也来的不是这么的好。对，所以我自己会觉得说，长远来看的话，我觉得翟叶势必有一天必须要走上先发的位置。
其实这一块我也是赞同的，但是我是就下个赛季来讨论的话，我认为翟叶要上先发可能还要一段时间。这样，就他们其实近年来，包括就今年就也都选进了蛮多新秀，那你认为他们在下个赛季就是他们可能会在轮替中占有什么样的位置？
我先讲一下他们主要选进的三名新秀，是一个后卫 Kenny Chandler， 然后前锋 Jake LaRavia 跟算是主打也是主打三四号位的 Roddy。 那 Roddy 他比较算是大家没有预料到会在这么前面被抓走，那 LaRavia 也是一样，所以其实他们今年的两个 pick 基本上都算有点跳选的。对，那我觉得新赛季我觉得还蛮值得注意像 LaRavia 跟 Roddy 这两名球员，因为在 Triple J 目前受伤的情况下，如果他们要打一个一大四小的阵容的话，也就是说 Clark 并不是四号位或者是 Tillman 不是四号位的话，那我觉得蛮有机会包括看到 LaRavia 或者 Roddy 还有刚刚提到 Zaire 去站到这个四号位的位置。那这些球员他都是有所谓的那个外围投射的能力的，所以我觉得这方面算是球迷可以比较值得去看的一个地方。那另外后场刚刚提到那个 Kenny Chandler， 其实他在很多的 mock draft 跟很多的那个专业球评的分析上面 其实都认为是个他非常有潜力的一个二轮。那个灰熊球团其实也对这名二轮球员相当有诚意，就是有开给了他四年的合约嘛。但我觉得下个赛季，因为他前面还是卡着 John Murray 跟 Tyus Jones， 所以目前来看，我觉得他有点难进入轮替。对，不过相当多人寄予厚望的情况下，我自己也会蛮期待他能够给这支球队带来什么东西。
那你觉得 Daravia 跟 Roddy 他们在轮替上面的竞争有办法赢过这支前辈，像是 Killian Tilly 啊，或者是像是夏季联赛表现出色的 Aldama 吗？因为我觉得这些人的轮替顺位照理来说应该还是会比较前面的，就是他们对灰熊的体系也来的比较熟悉，然后就是也跟这些队友是配有过，就是跟这些队友是配合过的，而且我觉得他们其实都算是扎实好用的球员，所以像是包含像是 Santi Aldama， 我觉得他也是灰熊这边可以期待的禁区人选，所以我自己觉得他的轮替顺位应该也是比较前面的。
老实说，奥达玛因为上个赛季他其实没有太多的表现机会嘛。那下个季联赛我有崩垮节，但是你要知道他前面还有一个 Tillman， 所以我其实也不知道他们的五号的轮替会怎么走。那 Adams 至少会一场至少会上个25分钟嘛。
因为其实奥达玛他可以打到的是他可以打到四号位，就是我觉得他们其实现在走了那个嘛 slow mo 嘛，所以其实前面的位置还是有比较空缺的。那加上像刚刚提到的，就是 Triple J 也有受伤的情况下，我认为 Aldama 他进入到轮替应该算是绝对会进入到轮替啊，我自己觉得。
我觉得会取决于对方所排出来的阵容。那比如对方如果 Go Big 或 Go Small， 我觉得会影响到他们这边的一个轮替啦。对，那我觉得好，因为我觉得有点难讲。比如说 LaRavia 跟 Aldama， 他们两个是完全不同形态的球员。LaRavia 其实他就比较像 Kyle Anderson 类，就是。能够有一点持球，然后有点投射，然后也有水准之上的防守，但是他就不是一个上限很高的球员，所以我其实也蛮好奇这边教练会去怎么处理的。对，但因为 Aldama 他上个赛季真的没有太多的表现机会，那甚至还有像 Tillman 这样的球员，所以
有 Aldama 有在热身时间上场打爆雷
霆，对对对，我只有看他那场的表现，就是两边就是都摆出 G League 阵容。互打的对，所以我觉得你这个问题提的蛮好的，那这可能只有教练知道，不过我觉得不管谁上场，我自己都还蛮期待他们能够缴出什么样的表现。因为说真的，虽然灰熊去年走到了西区第二第三反正就前三的位置，但是他们毕竟还是一支年轻的球队，那 John Murray 也在上升期，所以我自己是觉得他们去寻找可用之兵也都是蛮合理的事情。
那可能有些人会好奇，就是在夏季联赛曾经打爆 Holmgren 的 Kenneth Lofton Jr. 就是你刚刚没有提到，那你觉得他在轮替中的定位会是如何？
他是签那个嘛 two way 嘛，所以我自己是觉得能够有上场的机会实在是比较少，而且老实说我觉得他就是有几场比较好的表现，不然你说如果像这样的球员有机会马上到 NBA 立即做出贡献的话，那你觉得怎么可能没有球探会在一轮或者是二轮把他挑走，因为他甚至是落选。所以我这里的话我会觉得通常 two-way player 在这样一个已经战绩已经到达一定程度的球队，我自己会觉得他的表现机会应该没有那么多。
我其实跟我想的也蛮接近的，就是大家可能看那一场表现觉得就是他可能很强，但是就是现在 NBA 其实这种打法已经没有那么吃香了，所以在这支已经阵容可以说是人才济济的情况下，他要得到机会是蛮难的啦，所以就除非就是有更多的伤兵，但还是希望不要，因为灰熊其实大家应该也算是蛮期待这支球队的，就是近年来难得串起来的一支就是已经有打出时机的一支年轻球队，就这种非常年轻，所以还是希望他们可以有好的表现。对，虽然最近在台湾好像 John Moran 好像算是蛮黑的，就是
真的假的？
对啊，就是会有很多农场文，而且我觉得他现在真的是直接被风向被带到一个爆炸，就是大家觉得他是一个很自大然后乱说话的人，但是其实一堆话根本就不是 Moran 讲的，都是一些农场文的人写的，就是现在就是他们都会灌说哦 Moran 又在说谁很烂啊，又在说自己很强，又在说什么就是偏移的点阅，然后下面的留言都是全部都在骂他， 这样，我就想说啊，可是我看国外新闻都没有看过他讲过这句话，就是一堆都是被人家直接写乱写一通，然后就说是他讲，台湾的观众就是都全盘皆信这样。
就我不知道假会招来这么多负评，这个我是真的不知道。不过
就是他们今年，就是追根究底，就是他们今年打了勇士，
打勇士，
打完勇士他们就整个黑掉了。不然原本其实他应该算是蛮有人气的，打完勇士整个黑掉，
而且好像有那个再加上那个 Dylan Brooks 的那个 play 嘛，就是那个问题，所以导致两边对于这个肮脏还有那个有没有越界的那个问题好像吵得蛮凶。其实我们之前有在 Podcast 上面聊到，
对啊，这边就不多谈了。不过我自己是觉得大家在看这些新闻的时候还是要有一些就是自主，就是一些那个专有名词叫什么，
那叫做媒体试读的能力。
哦，对对对对，还是要有媒体试读的能力，就是不要都全盘皆信，大家说什么都相信，还是要查证一下消息的来源。尤其是那些就是我自己啊，就我现在其实看到那些我都马上就知道那些是在炒作啊或是什么，就是很明显看起来就是 你就去想它这个到底合不合理。然后有些农场文的网站还是那种，他们其实都是那种啊广告很多啊，然后很错字也很多，没经过校正，然后都是一些耸动的标题耸动的言论。就说你看到这样的类似这样的内容的时候你就要小心，对，不要就是以讹传讹，然后导致更多人去误会，我觉得这是比较不好的。
我之前看到有合同我就会划掉，那个中国的我就不会看。
我上次可以看到一个很好笑的，就是他说什么那个 Josh Giddey 是什么联盟自2007还是哪一年以来什么第一个处男的球员。
我知道，我看到超好笑。
我想说怎么可能，
我在你转发之前就看到，而且他还说自从 Carlos Boozer 之后，我想说到底关他屁事，
是歧视 Carlos Boozer 就躺着也中枪都退役
了。好了，那我们也来预测一下灰熊队下个赛季的位置好了，一样就是按照我们过去以来一直用的这个评比，那你觉得下个赛季他们会在大概会在哪个位置上面？
我会说他们是季后赛球队，对，我会说他们是季后赛球队。就是虽然 Triple J 他会有伤势的困扰，可能缺席一段时间，不过我觉得以他们阵容，就是以他们阵容平均的水准来看的话，我自己是觉得他们应该是可以在例行赛有着不错的战绩。那 Ja Morant 应该还是会持续成长，所以我还是看好他们在例行赛的表现，只是可能不会像就是今年来的这么出色，就是哦拿到第二名这样，对，但是在季后赛表现我其实没有很看好，所以我不会把他们列回可能夺冠的类型。对，我觉得他们其实势必还是要有第二个全明星等级的球员出现。对，那现在看来可能还有一段距离，就是不管要是 Triple J 也好，或是宰业也好，甚至是 Desmond Bane， 我觉得他们都是就是还是在一个不错的就是板凳到先发之间的球员，就是差不多在这个位置，但他们都还没有就是成为一个全明星可能边缘的球员。对，所以我觉得这会是灰熊队想要在未来有夺冠的能力需要跨出的一步。那现阶段他们就是一支很不错的球队，但是我还是没办法把他们摆到太高的位置。
我想问一个问题，对我们这个评比，就是如果我觉得他其实会在例行赛到前二，但是我觉得他季后赛肯定会落赛， 那我要怎么说他就是季后赛球队吗？
就是季后赛球队。我们现在主要还是把它分为我们是主要是看好的程度啦，所以就是从上面
对冠军的看好
程
度。OK， 那我的话会跟你一样，但是我会觉得他们应该有机会在例行赛保持前三的位置，因为其实他们这个就是这个阵容其实已经维持了两年以上了。那我自己觉得在磨合上面，他们一定是比其他变动比较大的球队在例行赛开季，我觉得会来的好很多。虽然 Triple J 这个大锁的这个防守的相当的重心是不在，但是我觉得像上赛季像 Ja Morant 不在的时候，他们其实有其他球员可以顶替上来，所以我觉得这个团队是相当好的。而且他们的我觉得他们在阵容上面的深度也是来的比许多球队都还要出色，所以我觉得这方面我觉得会在例行赛他们会有不错的这个战绩。那回到那个季后赛的话，变得就是说是球星的战场，所以我这边就会很赞同你说的，就是他们 没有一个第二个球星站挺出来的情况下，他们就很难在季后赛可能走到西区冠军的位置。对，所以那 我这边的话应该想法就跟你差不多，就是在季后赛球队的部分。
OK 啊，那看来主要我们的意见分歧主要是在例行赛战绩的部分，不过确实确实我们都认为他们在季后赛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但还是就期待他们未来的发展。好啊，那就进入我们的下一支球队啊，下一支球队要来聊牛奥良鹈鹕队好了。鹈鹕也是算是我蛮有兴趣的一支球队。
好，那鹈鹕的话，我们现在讲他们阵容上我觉得比较特殊的部分，他们阵容是来的比别人还要大非常多嘛，因为我们预计的先发应该是摆出 CJ、Brandon Ingram、Herb Jones、 然后 Zion 跟这个大 V。 那这个阵容其实他是没有所谓传统的一号后卫，其实这个东西我们自己试一下也有讨论过这部分。那你觉得这种没有传统一号位的一个球风，你觉得会对他们的球赛会有什么影响吗？或者说其实这样的一个打法就是当今联盟的主流，他不太需要一个真的传统的控球球员。
就是觉得有没有传统的控球球员就是算是一个假议题啊。其实像今年的塞尔提克就是靠着 Marcus Smart 打那个控球，他们也是杀到了总冠军赛，所以其实多持球点反而是现代篮球蛮重要的一环。那其实很多球队他们就算有一个你说控球后卫也好，但他们的球权也不一定是掌握在控球后卫手中。比如说像是金块队，他们很明显就是由 Jokic 去主导嘛，那他们的控球后卫不管摆谁其实就是可能担任一些就是打手一手啊，然后外围投射的角色。对，那像是公路队，他们的控球后卫是 Jrue Holiday， 但是他也不是大量负责组织任务的一名球员。对，所以更多时候他可能是去跟 Giannis 打配合啊等等的，然后也在防守端投入他大部分的心力。所以其实有没有一个传统的控球后卫或是一个就是能持球的控球后卫，我觉得算是一个没有在现今 NBA 当中没有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鹈鹕队其实在上个赛季就已经证明了其实他们不用一个控球后卫，他们靠 Brandon Ingram 还有 CJ 接连的去掌控这个球权，然后去串联这支球队，也是可以打出很不错的表现的。所以才在下半季后段是拉出了一个尾盘，让他们进入到季后赛。我自己是对这样阵容的疑虑，我自己是觉得还好，所以主要还是看说 Zion 回归之后会给他什么样的定位，我觉得会是关注度最大，也是我自己会最在意的一个点。对，那你自己的话，你会希望 Zion 去打到可能比较偏向持球点的定位呢，还是比较接近常人的定位？
我自己会比较希望他的打法像以前的 Charles Barkley 的那种打法，对，就是可能对上 mismatch 的时候去暴力的打对方的后卫。那对其实他在因为他上个赛季是完全没有出赛的嘛，那在前一个赛季他打出这个全明星身手的时候，他们的总教练还是 Van Gundy 嘛，对，所以那个赛季他其实是获得了大量在所谓的一号位的这个持球的一个情形。那我自己觉得这个赛季有了加入的 CJ 之后，再配上 Brandon Ingram， 我觉得因为其实他们上个赛季在尾端的时候打得非常非常出色，那我自己会觉得好，那你在人家上个赛季打得这么出色之后，你这个赛季融入人家上个赛季的表现之后，如果你还是一开始就大量持球的话，那会我觉得会影响到他们进攻的流畅度。所以我这边会希望是他还是达到一个传统的四号位的部分，然后看能不能够打更多的配合，包括像短挡拆啊，或者是他在 low post 去做 mismatch 的单打等等。那譬如说像他的五号位大 V 其实是有办法拉出外围空间的，那他如果在 low post 或在 dunk spot， 其实这样的弹跳性一直都有他的威胁性嘛。对，所以我会比较希望他是打比较偏向常人的一个位置。
OK， 这点其实我可以说赞同也可以说不赞同，因为其实刚刚我是把它分为持球点跟比较偏常人这两块点去讨论。对，但是其实你刚刚讲的我大概这边一半一半吧，我自己是觉得他还是要持球，对，他还是要持球，但是他确实是可以再多在禁区做进攻，然后去打一些 handoff， 然后再做draw in等等的。对，所以这其实就是你要怎么去定位他这个打的叫什么位置，其实可能也比较有难度，
有点模糊了。对
对，有点模糊。对，但是我自己会希望他持球的原因是， 第一个是他，因为他是这好，你说他们这三个持球点，CJ Ingram 跟 Zion 很明显是外线最差的那一个，所以其实 Zion 在持球的时候空间会是最好的，因为外线的人是不能放的嘛。那反观你如果是 CJ 或者是 Ingram 持球，那 Zion 跟大 B 都是就是比较偏向，还有 Herb Jones 他们就是比较偏向三分线没有那么准的球员，但大 B 是可以投啦，然后一开始也是很准嘛，不过你不会说他是就是外围稳定的威胁，就是是一个可以投的常人，对，但是除非他每一场都可以像之前打快艇那时候准到不行，对，不然你不会说他是一个稳定外围威胁，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如果是刚刚提到双枪去持球，那会变成说空间可能会比较差一些，对，所以如果是由Zion一开始先去持球发动，那在一开始透过一些快速的外围的手力手去制造他有下滑或者是短挡赛的机会，我觉得会是对于空间来说比较好的运用，尤其是像其实他当初在还在就在正常出赛的时候，那时候阵中还有 JJ Redick， 那他其实 Van Gundy 他就会让他去跟 Redick 啊，然后那时候也会跟 Ingram 去打手递手，那在这个情况下其实对手如果保持沉退，就会让外围的有直接三分 pull up 的机会嘛，很显而易见，但是如果他们有点扑出去了，就是或是两个人一没沟通好，那这样瞬间的下滑会对篮筐造成很大的威胁，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蛮有可能下赛季他的运用方式，所以我自己会蛮期待，因为我其实是很喜欢Zion这名球员，然后他在篮下的终结也是非常有技巧的，并不是就啊一味的用身材体型去碾过去，他其实他放球手感什么都非常的好，对，所以我觉得这样的打法会相较就是你要他去攻打错位然后在篮下去单打来的好一些，因为其实他的身材没有那么优势，所以你要他就是他的身高没有那么优势，所以你要他去磨啊，然后那些等待协防有过来的时机的时候，他其实吃火锅的几率是蛮大的，所以我自己还是希望他可以有一些持球啊瞬间切入或是一些 hand off 之后瞬间下滑的机会去快速的去做到攻击，我觉得会是鹈鹕下个赛季比较好的进攻方向。
好，我觉得这个就有带这个 Willie Green 总教练去思考嘛，因为上个赛季毕竟是没有这样的情况，那就是没有Zion的嘛，那其实上个赛季后面顶到四号位的是Jackson Hayes 嘛，那 Hayes 他其实在进入到联盟第四年当中其实也有开发了一些外线的潜力，那我觉得他的打法可能就会比较像是你刚刚所提到的一个情形，那我相信Zion绝对是强化版再强化版的他，所以我觉得这方面就是对就是要看新赛季他们怎么去做配合，Zion 当然一直都会是谈到鹈鹕讨论的一个主轴啦，那我这边把重心放到其他球员的身上，就是谈完Zion之后我把重心放到其他球员身上，就是我想谈一下 Trey Murphy 他下个赛季在球队当中的定位，因为上个赛季他在后面其实是越打越好的，那甚至可以看出他不少的进攻的开发潜，但在下个赛季这样准备迎接回归的时候，我相信他的上场时间一定会有所压缩，那你觉得球队该给予他的定位大概会是什么？
其实虽然他有展现一些持球的能力，但是我觉得他未来发展曲线可能还是会比较偏向就是 3D 类型的球员，对，毕竟球队真的持球点是在蛮足够的情况下呢，他的持球时间势必不会到太多，对，所以我自己是觉得他在板凳端是可以有机会发挥，多做一些下球的 pull up 等等，因为这其实也是 Mikal Bridges 这几年在做的事情，对，所以我觉得他是可以去尝试这些，或者是下球后直接去攻打篮筐攻击篮筐，因为他其实也有不错的就是体能，然后加上他也有很出色的臂展，所以他如果去做到攻击篮筐这些的也是有可以有不错的就是可以有不错的威胁，对，我自己也是蛮喜欢这名球员，我当初很想要篮网可能能够选到他，不过后来他是那个选秀顺位是上升的嘛，所以篮网当然是选不到，那我觉得他在一直未来要挑战季后赛的球队，我觉得他是一名应该会算是一名轮替中非常好用的球员，就是有三分能力有防守然后有机会去分担一些进攻，所以我觉得 Trey Murphy 是我自己会非常关注的球员，对，那其实在下个赛季因为其实他们阵中包含像是还有 Larry Nance Jr. 啊，然后跟刚刚提到的 Herb Jones 这些其实侧翼上面的防守人选，对，那你觉得他们下个赛季会不会更多时候去选择可能打到小球呢，还是会 让 Valanciunas 占有比较多的上场时间。
我自己觉得要打小球的，小球的定义应该是只是这样，会站在五号的情况下，或者是就是他的四五号可能是他配上 Larry Nance。对，那我自己觉得这样的情况下应该会有，但我觉得并不是主流，我觉得不会是主要大部分的打法，因为其实我觉得上个赛季他们还是蛮倚重大 V， 不管是在这个手递手，不或者是他在这个投射端，或者是单打篮板等等的能力，我觉得他们都是蛮倚重这名球员的。那我觉得来季他，我也不会觉得说他会有下滑的一个趋势啊。对，所以我这边是觉得球队还蛮倚重他。那如果他今天一场比赛吃到30分钟以上的时间，再配上 Jackson Hayes 是球队的轮替球员的话，我自己觉得要打小阵容的可能性并不高。因为其实联盟过去在过去几年来其实一直在吹这个所谓的小阵容的一个旋风，对，但其实实际上的结果就是很少球队能够复制像勇士队这样子高效的一个表现，也就是说大部分球队都是有机会被破解，所以我自己会觉得他们的小球我觉得可能就是一个短时间的一个使用，就是去改变一下比赛的一个球风的时候去做使用，但是长时间你要用它，我觉得要复制的可能性实在是没有那么高，所以一大四小我这边还是会比较赞同一点。
OK， 其实跟我的想法算蛮接近的，因为其实虽然现在像你说的嘛，小球近年来是蛮流行的，不过在例行赛大家还是都会习惯摆上有大只长人的阵容去打到比较多的时间，第一是他在防守端会比较有保证嘛，那再来是其实例行赛的时候对手也比较不会去针对你的阵容去做攻击，所以其实就是大中锋传统中锋比较不会有那么大，在防守端比较不会就是受到针对导致说大量的失分，在季后赛战场就有可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所以这时候在季后赛其实小球的比例会来的比较高，会来的比较高一些。对，所以我自己也是觉得就是大 V 在来季应该会还是会占有蛮多的上场时间，那可能被吃掉时间比较多就会是 Jackson Hayes， 就比较可惜一点，还是期待啊？怎么每支球队都这样讲，但我真的是很期待，好比刚刚都更期待鹈鹕队下赛季对吧，大家如果关注我的看我的直播应该知道我已经 Zion 的衣服超大的 Zion 的脸，就我那时候买的时候拉塞提直接说啊，你现在都买 Zion 的衣服哦，你都不怕他回来打很烂什么的，我就不管，我就是要买。
我觉得我刚才想补充一点，就是其实我觉得你刚刚会有这个提问主要一个原因应该是因为大 B 他的横移的能力是比较缓慢的，那在防守上面他也并不是这种以防守见长的中锋，对，那所以才会导致你可能会有这个小球的可能性的想法，对，但是我觉得回到他们的球队，他们其实在侧翼的那个防守的资源是相当够的，包括刚刚你提到的这几名球员，所以我自己觉得他们很能够 cover到五号位在防守上面比较不足的部分，所以我自己也觉得这是鹈鹕队他们阵容上面的一个特色。因为其实过去在有大 V 的球队，你的前场的你三四号位的防守资源没有这么好的话，其实他的缺点很容易被暴露出来，因为他基本上就是守成退而已。对，所以你在锋线的一个协防的能力，我觉得是蛮关键的一个部分。对，所以我觉得这边就是。我觉得这边就是要蛮给予这个鹈鹕的这个制服组这边赞赏，就是他们能够组出这样的一个阵容。
对，而且其实他们这种是很具弹性的，就是我觉得在未来你要去打到季后赛，其实都是有轮替上面球员可以补上来。那他们其实很多人都会在那边说什么啊，球不够啊，要交易这样什么的。但是说真的，这就是幸福的烦恼啊！你看，像现在独行侠什么的。都还要担忧持球点不够的问题，所以你有很多的持球点其实是一件很幸福的烦恼，所以我自己是觉得他们有足够时间，反正他们也不急着要在这赛季就一定要打出什么特别出色的成绩，他们就只要去寻找就是磨合的机会，然后慢慢的一步一步走，我觉得相信如果未来可以好好合作的话，我还是相信这支球队可以是常年的西区强权，因为在养家 Ingram 这个组合其实说真的天赋是真的来得很高啊，对，而且啊，我再小提一下，最后小提一下就是关于小球的部分，就除了防守外，我自己其实是蛮想看一下在养他在 Five Out 的阵型下面可以打出什么样的表现，就是进攻端。对，因为其实之前过往他都要跟包含像是 Steven Adams 啊，然后那个 Derek Favors 这样类型的中锋去搭配，所以其实在禁区的部分是比较拥挤的，也导致他 有时候会吃到协防的火锅，所以我觉得如果他有机会，比如说像刚刚把大 B 这个位置去换成 Trey Murphy， 那其实场上空间是拉得很开的，就这个时候 Zion 他有没有办法哇全面的解放去他打出他更为出色的价值，我觉得也是蛮令人期待的。对，所以关键时刻的这些调度啊，然后来季的一些调整，我觉得都会是总教练 Willie Green 就是一个难题，但我觉得以他上个赛季的表现，我会非常期待他可以炒出什么样的一盘菜。我下赛季会给鹈鹕的排名，其实我会说好，我还是会说是季后赛球队。对，但是我觉得这已经有比上赛季来的提升，因为上赛季他们是附加赛球队嘛，而且也是就是后段班的附加赛球队，所以我会说他们是季后赛球队，已经我觉得是给他们蛮大的肯定。那就我刚刚讲的，他们距离夺冠可能还要一些距离，对。但是如果接下来Zion跟Ingram可以稳定的进明星赛的话，那搭配上 CJ 这个常年都有不错战力的球员，我相信他们还是有很好的未来。
我觉得要把它归类在季后赛等级还是附加赛等级的话，关键只有一个，就是Zion阳的健康。那如果Zion阳能够保持健康的话，我认为这支球队一定是季后赛等级的。那反之，如果Zion阳打打停停，那球队一直没有办法和他有长时间的磨合的话，那这支球队可能又会落在上个赛季的位置。所以如果他们又落在上个赛季的位置，我自己会觉得就是比较可惜的一点，因为等于是重蹈覆辙的一年。那因为这支球队能够上限在哪里，关键就是Zion阳，所以这边又回到我们一开始想要提的点，就是 Zion 到时候的表现会是如何，会是成就这支球队最大的关键。
对啊，我觉得如果 Zion 可以健康的话，他们的战绩甚至有可能比刚刚前面提到的可能像是独行侠、啊、这些过去成绩比较好的球队还来得好，因为毕竟他们的战力说实在也有一些下滑嘛。那灰熊队其实也是有球员受伤，所以其实有时候战绩比的不一定是实力，比的有时候也是健康嘛，所以说实在的没有人能完整预测到下个赛季会是什么样子。不过鹈鹕其实已经拥有非常好的一个基底，甚至是我觉得新生代可能是最好的就是一批球员。
好，那在讲完了前三支是比较是季后赛球队之后，接着来讲就是状况比较不好的球队，就是好，我们先从休斯的火箭队开始讲。其实火箭队他们在这两年开始摆烂之后，是累积了不少的这个资产。那其实今年甚至在这个选秀上面选了三名球员嘛，包括 Tari Eason， 然后Jabari Smith Jr. 跟 Ty Washington。他目前整支球队其实是超过15人的这个情况，所以其实开季之前一定是会有裁人的一个动作。对，那通常弱队的话，就必须要先来讨论一下先发阵容。那我相信 Jalen Green 跟 Jabari Smith Jr. 应该会是确定会是先发的后卫跟次号位的一个人选。那你觉得其他三个先发的位置，如果大家都健康的话，应该会是由哪三位球员担任？
哇，其实这边有点难呢，有点难。说实在的，因为他们现在 Eric Gordon 也还在嘛，所以你也很难去说哦，他们会把他摆在继续摆在替补呢，还是可能会拉上来？对，但是应该没意外，因为他们毕竟 Kevin Porter Jr. 都留下来了嘛，就是他们都没有把他交易掉什么的，所以 KBJ 应该没有意外，还是先发控卫啦，除非他被一直到他被交易到之前，交易掉之前，应该都还是先发控卫。对，那三号位应该也不会直接拉 Golden 上来打一个比较小的阵容，所以有可能是直接是 Tari Eason， 对，或者是可能像是 Jason Tate 这类人选三四号位的部分。其实真的人选是很多的啊，但是我比较能肯定的应该是中锋位置会是 Shen Goon 嘛，因为毕竟现在交易掉了之前的 Christian Wood， 那个 Shen Goon 应该没有意外就会是五号位这边未来跟就是 Jalen Green 啊，然后那个 Jabari Smith 未来去搭档的一个人选，因为他其实在上赛季已经有打出很出色的成绩，你去看他的一些 highlight 或什么，其实都可以被他的表现所惊艳，因为他展现出来的球场的直觉还有场上的技术，我觉得都算是蛮超龄的表现的。那当然他可能就是身材体能上面还没有那么适应这个联盟，对，但是他其实已经有不错的站位能力，那加上他对球场的理解，我相信他如果可以完美的融入就是适应之后这个联盟强度之后，我相信他可以是一个 就是优秀等级的先发球员，所以我觉得选 Gunn 这边比较没有意外。那其他的部分比较有疑问的应该就是三号位啊。那你觉得三号位的话会是谁？
我觉得开季的话蛮高几率还是会先放 Tari Eason 的。对，因为其实他的防守的能力是上个赛季休斯顿火箭队一直所欠缺的，就是侧翼的防守。对，所以他们今年一口气选了三四号 Eason 跟 Jabari Smith， 算是对他们来讲是一个蛮好的结果。好，但尽管如此呢，其实 Eason 他有比较大的问题，就是他并没有很好的持球能力，然后他在这个外线的投射上面目前也比较未知。那我个人是比较偏不看好的情况下，我会对于这支球队的 spacing 我会比较有疑虑。那包括像 Kevin Porter Jr. 或者是 Jaden Green， 他们也都不是这种百步穿杨等级的射手，所以在报告上球权的部分，其实因为这支球队还非常非常年轻，所以我会觉得说把这么多年轻球员摆在上面对我来讲是有一些疑虑的。对，所以那我还是相信说先发应该还是会摆这个医生在三号。
但是如果你说到需要外线的话，那摆上 Garrison Matthews 或许比较好，因为其实他们去年也是有摆双位加上 Garrison Matthews 还有 Jason Tate 嘛，所以如果你说 Jabari Smith 进来可能吃掉的是 Tate 的位置，那会不会 Matthews 这个位置是稳定留在那边？
其实我也会蛮好奇 Garrison Matthews， 因为他上个赛季算是异军突起，他本身一开始应该是双向合约的，对，所以他当时应该是在有伤势就是球队其他球员有伤势的情况下他才有上场机会的嘛。那他最大的卖点当然就是所谓的射手嘛，对，所以我自己会觉得这样的球员感觉不会上先发，但是我觉得他会在板凳上面是一个蛮好的，就是蛮好拉开空间，蛮好拿来作战的一名球员。对，所以我这边还是会猜 Eason 或者是 Eric Gordon。对，那我觉得 Jason Tate 的话可能会在替补的四号，就是去做，因为他比较异形种一点。对，那我觉得还有一个球员还没有提到，就是去年选定的这个西班牙的前锋 Usman Garuba。 对，那你觉得下个赛季 Garuba 他会有上场机会吗？
我觉得 Garuba 会比较尴尬一点，因为其实球队在就是前锋的部分还是蛮多球员的，那他如果打到中锋，他可能唯一比较可能就是去打到选棍的替补，在中锋位置上面吃到
那些轮替的时间，但他的身高又比较不够。
对，因为他本身也还没有外线的能力，所以你要去他打到四号什么的，也都他目前的定位都还来得比较尴尬啊。对，所以防守也还没有说哇，这展现哇，可能像是鹈鹕像 Herb Jones 那样，防守已经出色到就他进攻可能还是有点缺陷，但是还是愿意把他摆在场上。我觉得 Garuba 现在比较尴尬的是他没有一个就是值得被摆在场上的技能，所以会是比较难被启用的部分。因为他们其实像是他们可能还有像是 Ken Martin Jr. 这些哇吃饼类型，就是吃饼能力很出色的前锋等等，所以我自己觉得在大家都有各自的功能的情况下， Garuba 如果没有磨出什么特别的点，我觉得会是比较难被启用到的部分。
对，我也觉得 Garuba 他现在的位置会比较尴尬一点。对，因为他其实本身去年进去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完成度比较低的新秀，那上个赛季基本上也没有在太多的上场时间下面做到什么磨练。对，所以这边他的位置会是比较尴尬的。其实我觉得火箭队他们这边比较缺乏的是后场球员，因为我自己觉得像 Kevin Porter Jr. 他也不是属于这种长期是舰队核心去配上 Jaden Green 的球员。对，那 Tyler Washington 那当然就是还，我其实觉得他是一个蛮有潜力的新秀。那我自己对当时在 Kentucky 看他的时候，我自己也觉得他应该有差不多在15到20左右的一个选秀的空间，不过一路是掉到了首轮末。因为他其实是在他在大一的赛季就是打到一半之后就因伤就没有办法再出赛，那我觉得这也影响到了他这个后面的选秀顺位。对，那我自己会觉得他们应该会比较急于在寻找一号位的一个比较合适的点。对，所以大概火箭队的阵型应该会比较像长这样子。
OK， 那最后 还是要来分一下那个嘛，我觉得好像没有什么意外，就是重建等级球队，就最后一集嘛，我甚至忘记最后一集是什么，哦，没有季后赛吧，没有季后赛，我觉得他们距离季后赛是有一定的距离了，就距离附加赛也是有一定的距离。现在球队的实力普遍都提升的情况下，火箭真的在来季要拿下胜场的年轻球员很努力，不过他们其实已经打好不错的基底，包含今年都选进了很多高顺位的新秀，那我觉得已经是一个不错的开始了。所以他们可能会比较 old 的点是，这个原本以为篮网要拆掉了，他们拿了那几张首轮价值要飙升，结果最后篮网还是没有解散。对，身为篮网迷这一点非常的开心，没有让火箭这边大削一笔，对吧？不过但是他们已经就是拥有很不错的未来资产了。那 Jalen Green 也是我蛮看好的一名球员，对，我觉得他的成长曲线上个赛季来看是蛮像 Anthony Edwards， 就是在后半段整个适应联盟之后得分实力整个爆发嘛，所以下个赛季能不能够持续就像前辈一样缴出更上层楼的得分表现，我觉得会是就是蛮值得期待的。就是除了 Jalen Green 之外，其余球员啊还有玄棍啊，这两名球员是我比较期待的，其他就还好，所以下个赛季火箭我应该不会看到太多。
好，那接着进入到最后一支球队啦，就是山东尼奥马刺。马刺同样也是今年在这个选秀大会上面有选定了三名球员在首轮，那分别是 Malachi Branham、 Blake Wesley 还有这个第九顺位的 Jeremy Sohan。 对，那其实他们这个赛季也是完全进入到了一个重建模式，那我可以甚至可以说他们应该是联盟30支球队当中阵容应该是倒数烂的。对，那但其实次迷还是很多啦，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有义务要好好介绍一下新赛季的这一支山东尼奥马刺球队。那其实他们去年在这个交易大限迎来的 Josh Richardson， 那其实表现的是相当不错，那球队基本上有他，然后去年一整季都打得相当出色的 Keldon Johnson， 然后潜力的 Josh Primo， 然后 Jakob Poeltl 跟 McDermott 是我认为的可能的先发阵容。对，那摊开这个马刺的整个年轻的阵容来看的话，你自己会比较期待或者是下个赛季你觉得会比较受到重用的球员应该会是哪些？
其实我必须说的是，马刺今年的选进的新秀我没有到那么熟悉，对，所以我自己还是会比较期待是我从去年就持续在关注的 Joshua Primo。 对，其实他我觉得他展现出来的就是很不错的潜力啦，而且他也持续在长高嘛，所以他就已经有一个可以达到侧翼的本钱，那包含他的持球、他的传球、他的投射，我觉得都是有一个就是样子在的，所以他其实发展的好的话是有机会成为全明星等级的球员。那而且他的优点是他又十分的年轻，所以他们其实在时间轴上面也是不急的，是有权利是有时间给他去慢慢的磨练。他们其实今年交易掉了包含像是 Derek White 然后 DeJounte Murray 都先后离开球队，那包含像是去年包含像球队之前的后场 Lonnie Walker 也离开了嘛，所以其实在后场轮替上面是突然空出了非常多的时间，所以其实 Joshua Primo 这边我觉得他会有一定程度的发挥空间，那我自己还是蛮期待他的表现的。
好像因为我觉得 Primo 他这个赛季他应该会是站上先发一号的位置啊，所以我相信他应该是有蛮多可以上场发挥的空间。对，那我觉得刚刚你提到的就是几个新秀你都不是这么的熟的情况下，那我来提一下就是 Jeremy Sohan 这名球员好了。对，那 Jeremy Sohan 这是来自 Baylor 的大一球员。对，那他在上个赛季在这个Baylor 的时候就已经展现 Baylor 一贯相当非常非常出色的一个防守。对，然后我在看他们的比赛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他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拼的一名球员，然后我觉得他对于未来会对篮板的掌握，然后防守端能够换防的一个潜力，我第一次觉得蛮出色的，然后我也相当看好他在赛季的后半段能够站上先发四号的一个位置。对，那主要基本上就是他还是过于年轻，然后并没有太多的一个投射可言。对，所以他算是一个还是一个需要进步，但是不管在体能然后在身材这个臂展条件上面，我自己都觉得是相当的不错。对，
那你自己觉得，那你自己觉得 Sohan 他会不会跟像我们前面有提到的 Garuba 面临到比较相似的问题，就未来的定位上面你觉得会是怎么样？
我觉得完全不会像 Garuba 他们遇到的问题，他遇到的问题，因为其实马刺他在整个系统的培养，我自己是觉得非常非常的一个严谨，对，包括其实过去像 Derrick White， 然后甚至是 Corey Joseph 这样的后场球员，我先提一下他们的后场球员，其实过去他们都会先让他下去这个 Austin Spurs 就是发展联盟去练习这个强度，对，那我觉得这个点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就是说他不会让球员没有舞台，他对于这个他选进的球员，他都已经有一个相当完善的一个思考计划，他要怎么培养这名球员。那也许你在第一年第二年像 Blake Wesley 好了，我自己就是会倾向于这个球员可能在第一年或第二年的时候他并没有太多的上场时间，可能主要都是在发展联盟出赛，但是我觉得他们进入到第三年第四年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就会有一个相当不错的一个发展空间，那球队也会留一个位置，就是当时机成熟或是他们他的进步幅度已经有达到这个球团这边要求的时候，我觉得他自然就会有他的那个轮替的空间，对，不会像Garuba 他譬如说火箭选他的时候，那隔一年又马上选了这个 Jabari Smith， 然后神棍又卡，然后也冒出来 Tate， 所以他也拿他不知道怎么办，所以就会让球员就是失去了舞台的机会，但我觉得马刺这边应该是不会有这样的问题。
OK， 我们这边感谢拉塞提对马刺详尽的解说，而且其实他们现在交易掉 DeJounte Murray 我自己是蛮赞同的，因为虽然他是难得培养出来的明星球员，但他的上限其实说实在的也不是到特别高，就是他也不是像是 Doncic 啊这类型的球员，所以那时候把他交易掉换回来的首轮切非常的多，加上这时候你也脱离了战机的包袱，你可以好好的去磨练这些球员，然后也没有就是时间上的压力，我觉得会是对现阶段马刺比较好的做法，也让就是像刚刚提到的 Joshua Primo 啊这些球员他们会有他们上场发挥的机会，所以我自己是当然我不能保证说哦这些球员得到机会就一定会打得很好，但至少就是相比你说没有给他们机会就寄望他们打出好成绩，我觉得是来的实际许多了。下一季相信虽然当下交易发生当下次米可能不太能接受，不过我相信如果这些年轻球员能够一场一场的慢慢成长，我相信下个赛季的次米还是可以看得很开心的。
其实回到你刚刚就是提到这个 DeJounte Murray 的一个交易啊，我自己觉得这是马刺他们在这个操纵就是在制服组的操作上面，我自己觉得是一个相当棒的一个动作，因为其实 DeJounte Murray 他现在等于是处在一个高点，那他刚入选明星赛，但是其实我觉得有在关注 NBA 的人就也看得出来他的上限就在那里，那我不觉得他会常年入选明星赛，我也不觉得他甚至会成为这种就是 superstar 的 player， 所以你在这个时间点、哦、你把他养成起来了，那让他有价值之后去把他交易掉，我自己觉得对于他们的重建上面一定是帮助他们的重建来得更加快速，因为累积了更多资产，所以我觉得这笔交易一定是对于马刺 是好事的，对，反而是老鹰的话就得再观察，对，那我觉得马刺不需要观察，他拿到了这么多首轮，所以这个一定是对他们来讲是好事的。那马刺他基本上就是进入到我觉得比较漫长的重建期啦，那这两年才会是关键，就是这两年他们在选秀上面能够获得 的球员，我觉得会是一个蛮关键 的情况。那我再来提一下马刺，我觉得他们在重建的方式，我觉得他们不会说我就完全把所有资深球员一支一支拿来拍卖，我觉得他们会找这种好的角色球员留在队上，然后再配上他们想要养成的球员去磨，去让球员就是至少让球队有保持有一定的竞争力，然后让年轻球员就是懂得怎么打就懂得怎么配合，不会说、哦、我把七八个年轻球员放在一个队上，然后就让他们随便试试看看谁比较强，毫无章法在那边打，所以我觉得这是马刺他们在重建当中我自己会觉得比较有条理的部分。
好，那最后一个环节其实好像也不用多说了，应该我们都认为他
是
没有附加赛的球队、
对，
不过就是像刚前面提到
对、啊、我觉得他们是西区第15名
真假？哎、欸，我觉得不一定哎、欸。说实在的，火箭这些球队，我觉得虽然天赋可能比较来的比较高，但是我的实际打出来的成绩也不一定比较好。
我觉得也有可能。但是如果真的就是在纸上面看的话，他们很明显是第十五名的。
对啊，还是就是也都难说啊，因为毕竟如果他们明年谈一谈直接拿到状元，说不定直接逆转人生。
对啊，我觉得你看马刺像他们在二十几年前抓了一个状元，然后维持了将近二十年的一个王朝，对不对？所以你说坦克好不好？我觉得端看于对于选秀权的运用啊，你运用的得当，你就可以马上再创造下一个王朝，所以。蛮期待马刺再回到我小时候那种每一年都要把雷霆打败的那种强权的样子。
好的呀，最后在这边就是打一下广告，帮自己打一下广告。我的那个频道接下来要即将要开启会员了，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相信会来听那个篮球演算法 Podcast 的听众应该都算是就是也算是我的蛮忠实的粉丝吧。对，所以相信是对啊，怎么讲的这么卡？怎么要推广自己突然变这么卡？对吧、啊？反正就是我再来会开设会员，然后主要的福利当然会只除了可能第二个层级以上可以加群组之外呢，第一个层级其实也会有短影片的分析，然后还有一些影片题材的投票。对，我觉得这些都是可以在未来支持我的一个新的管道。对，所以期待到时候可以在会员群里面跟大家相见，就是在现在这边小小预告一下，偷打广告，我现在开始就要潜移默化的就我、哦、慢慢的在我的啊 podcast 啊，然后社群平台直播影片里面慢慢透露这个资讯，开始洗脑大家加入的会员，也没有说洗脑啦，对吧？我还是会努力产出好的内容给大家，我也不是说哦白白赚大家的钱这样。对，因为其实我自己就是平常看比赛其实有很多的想法，然后很多的片段都是没有被放到最后的正片里面的，因为毕竟正片有时候还是要考量到现在的流量啊，然后大家想看内容。对，所以其实蛮多的东西是被割舍掉了。那如果有这个机会就是去跟会员分享到更多的就是资讯，我觉得会是蛮好的一个机会，蛮好的一个管道啦。所以还期待大家到时候好不好，如果真的有这个每个月 一杯咖啡的钱都可以来就是支持来赞助我，支持我继续创作这样。
那我帮那个广大的这个你的这个追踪者来问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其实你在休赛季的时候你主要出的影片可能是回顾一些过去的重大的好看的比赛嘛，那新赛季之后你又会回到还是只是回到可能抓近期的比赛，然后有什么不错的内容你就抓出来分析，还是你还会有新的不同的题材？
我主要还是会就是做就是球赛的一些战术的解析啊，因为其实这是我自己比较热衷的区块。对，相较可能回顾题材比较偏向是流量取向，当然我自己也是看过去的比赛，我自己也是看得蛮开心的。对，只是就是追根究底我喜欢的还是哇一些战术上面的脚力啊，然后球队上面球员的运用等等，所以开季还是会聚焦在这些，尤其是下个赛季其实包含像是鹈鹕啊、老鹰，然后可能篮网等等，反正蛮多支球队啊，骑士等等、灰狼，就是都有新的球员加入，然后新的阵容，我觉得都有很多值得探讨的点，就是他们到底就怎么去运用这些球员，那这些都是我会关注的点，然后也是我会很期待要做影片跟大家分享。那回顾的部分就会可能也回顾到之前可能一个月一部这样子的频率吧。
好，那期待你的新片，然后我们也同时期待开季嘛，对不对？距离开季大概剩一个月的时间了，
对，很快热身赛就要开打了，热身赛开打就有更多可以聊了。
对啊，好了，那我们这集就差不多到这边啦，谢谢大家的收听。
谢谢大家，我是星浩，大家再见，拜拜。
拜拜。